今天我想同大家咧，大家知道咧，我哋一路都係睇緊呢個出埃及記，係咪？出埃及記。咁我哋上個禮拜咧都對上禮拜都查考到呢個嘅神對佢子民有佢自己嘅心意喺度。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嚟睇一段經文，就係頒布戒命嘅神。如果你留意一下咧，我哋整個出埃及記咧，那個主題就係、是。乜乜乜的神，系其实同我哋有关系嘅。今日我哋就会睇颁布诫命嘅神，出埃及记嘅第十九章十六到二十节。我哋好唔好一齐去读呢段经文？第二十章，我系咪打错咗出嚟？应该二十章一到十一节，我哋一齐去读呢段经文，好唔好？我想请我们左右来到 去互相启应这段经文，一到十一节，我的左手边读单数，右手边读双数，预备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生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安静喺神面前。主啊，我们祈求你今天将我们带到西乃山的脚下，我们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充满这个西乃山，地大震动，因为你的同在，因为你的驾临，使地震动起来。主啊，我们祈求你开我们心窍，让我们看到这个的诫命不单止是昔日是颁给以色列人，今天都颁布给所有属于你的子民，我们都有份聆听，我们有份去遵从。主啊，我们祈求你开我们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赐福我们查考你话语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整个的故事大概发生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的时候。1500年之前是主前，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神就吩咐他们聚集在西乃山下来安营，他们可以来安舒下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神召聚以色列整个民族的人呢，是相等于200万的群众，200万人在西乃山下四野荒凉的地方做什么呢？因为神为他们去举办了一个退休会。谁是讲员？不是拿约翰牧师，是神自己做大会的讲员。誰是他傳譯呢？ 是当时的摩西，是神话语的传译。究竟这个的大会用了多少时间呢？一个礼拜够不够？两个礼拜够不够？一个月够不够？不够。用了11个月，神向他的百姓讲说话。可想而知，这个的培灵聚会，这个退休会，神何等的看重，是何等的来到去重视。究竟这个退休会的内容做什么呢？写得很清楚。耶和华神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将他的律例典章颁布出来。整个西乃山，因为神的同在，圣经话整个西乃山被密云笼罩，有雷光、闪电、烟云密布，并且全山大大的震动，山都震动。即是说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耶和华的显现，神的显现，标志着以色列人是揭开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里程。因为有三件的事情发生。什么三件事呢？如果你没忘记，我们对上一次就讲到神给以色列人有新的身份，就说你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所以在那个时间里面很清楚，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称为神的选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了，一个立约的开始了，属神的子民。跟着说是祭司的国度，整个的民族要为万人代求，好像个祭司的身份。还有呢，圣洁的国民，他们这个国家要在全世界的人的面前要成为一个榜样，分别为圣给神。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是没有做到。这个是一个新的身份。第二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诫命。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很大关系，很大关系。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那里，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面对了一个山，这个山是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是什么山？是各各他山。因为这个山的缘故，那个十字架，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蒙爱的子民，是被分别出来，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成为一班被拣选的人。我们有没有律法颁布呢？比律法更加高的要求。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下去，因为昔日的律法，今天的对我们来说都有意义，都存在价值在这里。还有呢，第三样东西，神吩咐以色列人做一样东西，就是要为他建造会幕。道成肉身这个字是为什么？就是神将他的帐篷支搭在人间。神有什么帐篷？就是这个会幕。神要与人同在，神要同人讲说话，神要亲近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敬拜，要来礼拜堂，我们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来到去赞美呢？这个就是神要将这个会幕是建立在人间。那你今天又会走的，是不是？这个会幕会完的，将来我们回上天上，在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会同神永远是在一起，进到会幕的里面同神在一起。好了，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的威严可畏的神，他颁布诫命。其实颁布诫命呢，在这个的创，在出埃及记的第20一直去到24章都讲到的。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这个十诫可以说是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颁布过律法，一个最严肃、最重要的一个嘅诫命嚟。十诫是将神所有嘅诫命嘅精华集合起嚟，其实唔系净系对以色列人，其实对今日嘅基督徒、 都有十分之清楚的指引。我们今天可以说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面，再没有时代比现在的时代更加的分不到是非黑白了。而十诫就提，十诫是提醒我们神对他的儿女，现代的儿女，我们每个人是有要求的。十诫第一到第四诫就是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到第四诫讲人和神的关系，而跟住的这个的是讲第五到第十诫讲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的。弟兄姊妹，先解决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才能够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这么多问题？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自己的话语。大概在2001年到2002年，公元2001年，公元2000到2002年的时候，阿拉巴马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因为他们最高的法院的首席法官 Roy Stewart Morey 就发生一件事，他跟这个的司法机构呢发生很大的冲突。那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都记得，就是 Roy Morey 呢，他呢就将十诫一个很大的雕刻，很大的石碑，就放在法院的入门口那里，就引起很多人一些的不满意。有些人怎么整旧石头是里面有十诫的呢？不应该有十诫在这里。于是呢就告这个的这个首席法官，你将这旧东西放在这里，我们将它搬走。当时 Roy Morey 在2001年是被当选阿拉巴马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但他竟然是被一班人告他。那经过了有三年的时间，2003年11月，阿拉巴马的司法机构就终于决定了将他们的最高首席法官 Roy Morey 来到去撤除他的职位，因为他不肯将这块的十诫的石碑拿走去撤除他。但同年跟着又被选回为首席大法官，所以他仍然是让这个的十诫这个大的碑是放在这个的法院的门口那里。他没有他父，因为呢他被选为首席大法官，但是因为他是很虔诚基督徒，他是不容许在他的法庭里面是有同性婚姻这件事。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的当时的总统是批准了这个同性的婚姻，所以到最后他没办法可以行使他这个的法官的职责。他就在今年2017年的4月，终于 Roy Morey 是决定辞职，是不再做这个的首席法官这个的工作。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整个的世界的风气是对基督的信仰是相当的存着敌意的。或者有人就会说，牧师你今天讲十诫，我们现在这时候是活在恩典的时代里面，因为耶稣来到了，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十诫诫命是没有了地位了，是不是？好了，我跟大家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经文好不好？是不是因为信耶稣就不用去理会这个诫命律法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所以请你记住，请你记住，就算我们今天已经信了主， 是活在恩典的时代里面，并不是废弃这个诫命律法，我们那是要小心去遵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主耶稣来的时候那要成全这个律法，而不是叫我们去废弃它。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守律法而得救，请你记住，守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是要信靠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再提这件事情，要守这个诫命，遵守诫命呢？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说，今天教会，我不是说若歌，是说天下普天之下，今天的教会所存在有很多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如果大家看一看的新加坡一间很大的教会，上万人的教会，他们就是有些很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会发生。韩国最大的教会也是上万的教会，上万人的教会也是出现一些不可以想象的问题，有些罪恶，有些亏空，贪财贪钱，这个美色的问题，连到非基督徒都不会做的，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里面可以找到的。我们会问一下为什么？有一样东西，就是因为忽略了追求圣洁的要求，强调接纳宽恕恩典，你好我好，是忘记了原来神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忘记神对他的子民是有圣洁的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看看，就是诫命前面那四条有三个的教训，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请你记住，就是在这个诫命里面，第一就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读这三节的经文？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再一次读一读，预备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信仰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亦都是一个相当重要基础来，信仰和生活是结连在一起。为什么一开始第一个诫命就是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在当时的里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大概只有三个月左右，离开埃及他们在埃及住了多久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埃及里面住了430年之久。在过去的里面，我们可以说日日都耳濡目染埃及的文化，埃及的信仰，他们习惯了埃及人敬拜的太阳神、眼镜蛇、风神、火神、尼罗河之神，甚至法老也是他们的神，一种多神的观念植根在当时以色列人的里面。加上他们进入的迦南的美地，其实当时满了怪诞荒谬的偶像和虚假的神明，因此神一开始就说你只可以敬拜独一个真神，耶和华是独一个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今天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我们发觉今天在美国里面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宗教，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我们曾经去过苏里南，苏里南那个拜假神的情况是很严重很严重。有钱的是怎样呢？他甚至可以起一座庙宇，有钱都这么重要，起一座很大的庙宇，不是小的，是很大的那个庙宇，是相等于我们这间礼拜堂那么大的。有钱的人，他甚至就是可以请一个的巫师，请一个的法师，是驻地驻在他们那个礼拜堂，他们那个的庙宇里面，就因为我起我请的嘛，所以这个的这个庙祝呢，这个的这个人呢，就为我们家庭来祈祷祝福。所以家里面呢做生意啦，生十蚊仔啦，生日呢，这些就成为了那个的庙祝，
这个巫师作法祈福的一个的存在的一个价值在这里。如果神可以被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话，那神是只是有钱人的神，他并不是全世界的人神。基督徒要知道，就是在宇宙里面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位真神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只有一位神。圣经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或者你说，牧师你放心，我不会 去求其他神，你去敬拜其他神。不过可能这个神转了样子，是怎样呢？是你的挚爱，是你的欲望，是你的事业，是你的成就，是你的财富，是你的名誉，甚至是你感情享受物质。有些人将妻子、丈夫、儿子取代神的位置，而这些是他的神，甚至以宠物成为了他的神。凡是将最高你 感情上那个的感情是从神那里转移去人的时候，这样东西就成为了别的神。所以圣经说，请你记住，除了耶和华神之外，是再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第二样我们看看，就是神是个灵，不能够用任何的形象去代表祂的。或者我们读一读这几节的经文，第四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到四至六节，好不好？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段落，预备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其实人有一个感受，有一个感觉咧，就是如果神能摸到、睇到嘅话咧，是有真实感嘅。嗱，呢个每个人都会有咁嘅感觉。神系个灵，其实好难去想象，好难去触摸，好难去体会。你发觉喺教会嘅里边，喺基督教教会里边，最多最多你睇到就系一个十字架，就系、是、十字架，再冇其他嘅嘢。但系喺其他嘅信仰里边就唔系啦。我们的神的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留下的痕迹叫人去模仿、去雕刻、去拜他。圣经强调，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灵，这位创造的主敬拜他的时候，是不凭你的眼睛的，是只凭你的信心的。圣经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禁止人来到去用各样的偶像图画去敬拜他。那或者有些就说，他说如果一些雕刻的神像是有助于我敬拜神的时候，那得不得呢？得不得呢？那应该没有什么伤害，是不是？如果我们去欧洲旅行，今天很多人刚刚在欧洲回来，我们一定会参观那些巍峨庄严的哥德式的大教堂，教堂里面那些的缤纷美丽的彩色玻璃，哇，真的很漂亮。当阳光晒入来的时候，那种造成的感觉，那种肃穆宁静的气氛，我们可以说是今天基督教教会失去了个风采。只有你去到那些的教堂里面，你才感受那种庄严，哇，很高很高 的感觉，崇高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留意一下，就是那些教堂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有些像的林立，甚至有些烟雾，他们烧香的。那我们会看得到，有很多这些虔诚的信众跪拜那些像，向那些像来祈祷， 甚至有灵修大师啊，我谂我唔讲出嚟嘅名啦，亦都时对住圣母啊，对住圣徒嘅雕像啊，甚至图画啊，一个十字架去默想嘅。佢觉得佢可以帮得到呢啲像，帮得到佢敬拜时候集中精神，进入思想嘅范畴嘅里边。咁我哋会问一问就系、是，我哋可唔可以藉呢啲嘅圣像、圣母、圣徒嘅雕像去敬拜神？但我只系问一个问题，呢个问一个问题。当我哋入到呢礼拜堂里边，个感觉真系唔同，系咪？但我哋尝试下，你去香港嘅黄大仙，香港嘅西林寺嗰度，系咪西林寺？我唔记得咗啦，少林寺定西林寺？佢有好多嘅佛像啦，好多佛像。我哋会问一问，就系嗰啲善男信女。去黄大仙的庙宇，去万佛寺内的佛像烧香敬拜，新年去车公庙求签，还有一个基督徒拎着这香跪在一个像的面前，有没有分别？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不过对象有少不同，都是一个像，是人手雕塑出来的。所以其实向人手雕出嚟嘅偶像去敬拜，呢、这个就系第二界嘅里边话，神系个灵，系唔可以用任何形象去代表佢去敬拜佢。并且我发觉喺过去里边，我啲经验就系有啲嘅赶鬼嘅经验，有啲人屋企企嘅里边系有呢个邪灵嘅干扰，而最主要就系佢屋企嘅里边系有啲偶像，有啲偶像。可能你会说、哎、我呢、在香港来的时候，我带了什么多仔佛啊，什么多仔公啊、那些的、突然间说不起很多他们这样的东西，我当是一个艺术品来的，我不会拜他的。但那样是不是一个艺术品？当人入到你家里面的时候，他是不是你摆一尊的艺术品？因为他觉得在 这尊的艺术品里面，其实是一个的深沉的一个的偶像，是中国人的福禄寿这三星的偶像。有很多很多 的问题就从这些这样而来，你未必拜他，不过他总会有一个的邪灵会依附住，会骚扰你。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好，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 的经文。时间归神为圣，要守安息日。我们好不好一起看一看那段的经文，第八到十一节，第八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任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要话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安息日的目的是做什么？是一个圣洁的日子来守安息，同埋被分别为圣，是黐埋的，是不可以分开的。四十几年前，我初出茅庐，是一个传道人，做 intern。回到自己教会，我就跟着一位相当我敬仰、我羡慕的牧师去服侍。他是一个上海人，是一个很殷勤的牧师来的。一年365日，日日上班，好像我们中国人开杂货店、开餐馆，是东主有喜都不舍得关门的。他是这样的。有一天呢，因为我坐在他对面，坐在这个牧师的对面，他就说，指着我，他林弟兄啊，他说我们侍奉主的人是24小时的。那我额头 是啊，我都很贊成。跟住他就話應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咦，我太嚴重了，我覺得。但是他咁講，我一定要聽，我都相信是啱的。咁跟住他就話咯，林弟兄啊，懶惰的傳道人咧，是一日到黑諗住放假休息。咁我明佢意思咯，即係你唔好做一個懶惰傳道人，唔好諗住放假休息。咁我回應就話：係嘅，係嘅，是的，是的，因為佢係上海人。之後咧，我學咗個教訓就係、是、絕對唔敢喺佢面前嚟到放假休息呢回事。我的牧師係好好嘅，佢真係一個身體力行嘅，佢自己就唔放假嘅，佢好殷勤。除了去海外宣教之外咧，佢日日都翻教會上班。佢咧就住喺教會教個 number 啫，一個屋企嗰度，日日都翻嚟教會。六十幾歲都係咁樣。咁就不過好可惜咧，就係佢英年早逝。點解？點解佢中風？嗱，我發覺咧，就算佢中風之後咧，其實嗰日咧，我下嗰次佢翻到嚟嘅時候，中下咁，佢係好肥嘅身體嘅，咁佢咧就坐喺凳嗰度嚟喘氣，咁就叫我打電話叫佢太太嚟接佢走，咁我睇佢成邊面咧瘀曬，佢話佢咧行下路嘅時候咧就中咗落埲牆嗰度，咁咧就冚親個頭，咁其實咧佢係中風啦，好快脆送去醫院嗰度，咁啊喺醫院嗰度成個幾月嘅時間。我心裏面好可惜嘅就係，佢係一個好我想效法嘅榜樣嚟，我想喺佢身上去學一啲嘢，去跟隨佢。但係佢好快脆離開呢個世界。其實我發覺忙碌唔放假，其實係現代人嘅通病。忙碌令到人身心灵都疲累疲倦。神吩咐人去管理大地，其实神吩咐人管理自己的身体，要合宜的去爱惜自己的身体。我说合宜是神的心意，是安息日的意思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每日的生活都在困逼，我们在劳累的里面，包括了我们在教会都忙碌劳累。安息呢個字咧，其實我多謝阿 Andrew 同我翻咗佢。安息呢個字咧，其實係好陌生。我哋有冇休息到咧？我諗其實每一次我想安息呢個字，我想到安息呢個字，你知唔知喺邊個情況底下我想到？嚇，係啊，安息禮拜，安息禮拜，安息禮拜嘅時候，我就發覺。真正享受安息的就是睡在棺木里面的人，你说是不是？真的一切的劳苦一切的重担 都过了。但我们想想，人生去到这个的时间才享受安息，会不会迟一点呢？其实神创造人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诗篇第46篇给有没有？是46篇第10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我一齊讀一讀，預備起，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詩篇46篇呢個背景喺邊度嚟嘅？當佢寫話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個背景係乜嘢嚟嘅？其實當時嘅裏邊係社會動盪不安，係人心惶惶嘅時間。點解會咁樣？因为有敌人围困住整个耶路撒冷城，围困住圣城，因此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所有神经都紧张起来，因为被人围困而打他们的敌人是相当的强大强悍的，他们没有力量来到去承担，没有人可以打到对方的，所以他们在一个不安恐惧的里面，圣经就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圣经话，正使敌人的势力可以波涛翻腾，围困他的百姓，但是你不需要惧怕，你不需要胆怯，因为我与你同在。神话，你信得过我，你休息，你放松下来，我要彰显 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是进到一个新的境界的里面。圣经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他就安息舒畅。出埃及记第31:17，安息舒畅。原来当神创造完之后，他又去到一个很平静的境界的里面，神的心满足，显出一片的和谐舒畅出来。因此神就说了，你们要享受我所赐的安息。安息在神的里面，其实神不是要我们一路不停的工作成为一个工作的工具，不是。神要我们享受到安息，因为神不是，因为当我们被造的时候不是一部机器，我们不是工作的奴隶，我们不需要靠工作肯定我们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心灵如果是渴求那种的平静安稳，回到神那里享受真正的安息满足。我们觉得在忙碌里面静下来呢是浪费时间，是我们大家都这么想的。临近考试要交作业，要赶报告，甚至侍奉，我们都发觉是忙过不停，我们又选择停止灵修，停止安静，停止等我在神的面前。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跟你身体有关系，跟你的灵性有关系，跟你整个人有关系的，就是你要安息在神的里面。因为一切的丰茂，一切那个的丰富，是不是从工作给我们的，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神赐给我们一个丰盛，一个茂盛。我想再跟大家看看以赛亚书第58:13-14，以赛亚又提醒我们要安息，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读一读，好不好？13-14两节，预备起。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尊敬这人，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出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祖的产业养活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安息日。今天很多人都说，究竟星期六啱呢，抑或星期日啱？其实不在乎星期六星期日，是在乎安息日那个真正的意义。在这个休息里面的时候怎样呢？调转你脚步怎样啊？在这个圣日里面不以操作为喜乐，不再忙于做事了，称安息日为喜乐的，称耶和华的日圣日为可尊重的，尊敬这日，不再办自己的私事，不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是不是可以呢？不容易的，是不可能。我们可以说越是礼拜日传道是最忙，也是压力最大的，所以昨晚夜的睡觉是最不好的，每个礼拜六的晚上的睡觉是最不好的，因为太多的太多忧虑要面对，一回到来有很多的重担要面对着。我们要学习要休息，安息于神。如果今天不是我的安息日，那哪一天呢？我可以将明天作为我的安息日。但如果明天我要探病了，明天我要探访了，又不能够成为安息日的时候，我就会趁礼拜二是我的安息日。我总要找一日，找一个时刻是安静于神，在神的里面重新的得力。在14的话，他说你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即是说你运行在高处那里，你不用担心是耶和华使你成家，地高处，你又以你祖亚各产业养活你，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觉得做基督徒相当不容易？你会不会觉得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规矩规则将我们在约束着？我们服侍主服侍人疲累，因为出于惧怕，所以我们只能够就是尽量讨好神，我们少享受神所赐的安息，我们已经没有了那种的平静安稳。越信主内，越服侍内，我们越发觉我们没有那种的平静和安稳。可不可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问我一生的满足在哪里？是不是靠我的力量，靠我的本事？因为我一直在力争上游，我在争取，今天我有的都是我自己争取回来的，所以你就没法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唯有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才可以享受真正的满足和平安。弟兄姊妹，看礼拜日是你我安息的日子。如果礼拜日不得的时候，在这个周间里面总找一日安静在神的面前，是以神为我们满足。所以当我们看颁布诫命的神，颁布诫命的神，我们看看四条诫命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请问在你的内心，在我的内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人，有这个东西，他那个地位是跟神是平等的？请你记住，就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之外再没有第二位。第二，神是个灵，不能用任何的形象去代表他。请问在你家的里面，有没有一些相片，有没有一些像是不应该存在的？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很小事，你记住，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或拜偶像。第三，时间归神为圣，去守安息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你的好处，不是为神的好处，是为你个人的好处。因为每次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当你归神为圣的时候，神都以你的事为念，他将你心里面所愿的要赏赐给你。好不好？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是不是背着很多重担，令到你多忧多虑，是不是？我们怎样可以将我们心头的担子放下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享受安息。主啊，我们心仰望你，我们心倚靠你。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任何的一样的东西代替了你的话，求你提醒我们，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神。如果在我们的内心，或者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家，在我们房里面有一些像，有一些相是不应该有的，求你提醒我们不可雕刻或拜偶像，让我们清除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过去里面妄称你的名字，求主赦免，求主涂抹我们的过犯。如果我们以往我们以工作为我们的成就的炫耀，求你今天提醒我们将日子将时间分别为圣归于你。我们以遵守安息的日子为可喜悦的，你就要我们成家在地的高处。主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